个世界。读八十年前小学生作文有感，汉语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语言之一，汉字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智慧符号，而文言文将语言和书面文字采用不同的系统，让几千年后的人依旧能够读得懂。今天只要稍稍懂得文言文，您读《论语》时就像跟孔老夫子对面谈话一样。中华传统文化正是因为有着一独特的传承方式，才一直流传至今。20世纪30年代初，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，至今已经有80余年。在80余年后的今天，当我们学习这些文言作文的时候，令人唏嘘不已的是，这些作文蕴藏着深厚的文以载道的底蕴，充满了朴实的中国人代代承传的智慧，散发着简要祥宁的雅韵，让人回味无穷。今天就让我们通过80多年前小学生所写的作文，一窥中华文化的魅力。
寄梁燕。梁有双燕，衔泥筑巢，羽似雏，黄口外仰，所食滋滋。是时窝母燕捕青虫四只，疏忽十余往返，心情被制，嘴爪虽裂，雏犹啼，饥不已。窝母忘其皮也。如是者历30余日，窝母渐倦，雏则渐肥，民生喃喃，如喜语言。时正刷其羽，作奋飞之势，一旦羽毛丰满，则从窝母飞翔亭树间徘徊数日，各随风四散而去，故窝母亦犹恋恋，始于高空作呼唤声，若欲其雏之归者，逮久不返，使知其雏之终不归矣。于是却入空巢，啾啾终夜不已焉。嗟乎，无人不皆有父母乎？曾忆思己当雏时，父母亦若是之心情乎？亦当远视他乡时，父母亦若燕之恋雏乎？心言及此，吾知天涯有子，必不若雏燕之长离窝母矣。民国初年一名小作者。
独臂此文，异乡游子岂无思念父母之心。弟子规云，兄道友，弟道恭，兄弟睦，孝在中。视诸父如视父，视诸兄如视兄。民国初年一位佚名的小作者，姐姐要结婚，父亲请她归家帮忙，她得向校长大人请假，写下这一篇孝亲尊师慨切感人的请假函。
禀校长有事告假，校长大人君见，卿皆家言来谕， 之家子于本月某日为于归籍期，届时不无预备及应酬等事，命生在籍期前后停课数日。生思光阴最为宝贵，且求学时期亦甚有限，似此多辍，未免有荒功课。然出自父命，又难违背，况堂下无人，谁去赞助？即对于家子一方面，亦不得不到家话别。反复思之，此次告假，实有不能获避者，特将家书进呈尊见，务请给假数天，疑似事毕，即行来校续课，绝不敢一再延迟也。端此上禀，敬请君安，生某某谨上。
谨慎之于臣，弟子规云：朝起早，夜眠迟，老易至，惜辞时。一篇民国初年小作者的《论眠床》，颇为入理。
论眠床，床为器用之一，专供人之睡眠，则其有利于人，亦非且已，岂可轻视之乎？盖人之做事，终日劳动脑力，既乏精神亦疲，若无床以供睡眠，将何以修养此脑力与精神哉？而说者，为人宜勤不宜惰，怠惰之人每多贪眠，是床所以养成怠惰之习惯也，何足重哉？然而人之勤惰，在人自为，勤者自勤，惰者自惰，夫岂有此眠床而是养成其怠惰之习惯也？
民国初年小作者汪绍曾的继人墨之好学，颇为感人。
继人墨之好学，昔者人墨好学，家贫，学无常师，富及四方，不畏道路之险，舍于丛林之下，恒及星月之光而读，常叹曰：人生当求学，学既精虽莫犹存，否则虽生于世，亦行尸走肉耳。蒙曰：人莫不惧途路之艰难，求学于千里之外，宿于荒野丛林之中，而不知苦者，因欲学业之成而留名于万世也。假令人莫惜其身体，不涉险阻，不知求学，老死于户有之下，安能成学留名于后哉？亦若人莫者，可谓能立志者矣。
谨慎之于衣服，弟子规云：衣贵洁，不贵华，上循分，下衬家。民国初年小作者的衣服之功用，启人深思。
衣服之功用，衣服者，所以保卫身体者也，人无衣服，何以调寒暖？亦所以整肃仪容者也，人无衣服，何以壮观瞻？是衣服之不可或少也，亦明矣。今之衣服大别有二，一用以御寒者，曰棉裘；一用以去暑者，曰麻革。
以其功用论之，整肃仪容由其次焉者也，实所以保卫身体耳。今之人制备衣服，但趋向时尚，反致失其功用者，不亦于乎？
这就是那个质朴的年代，这就是那些像小花一样的少年。